走错路的大卫。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您好，夏凡哥哥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咯。儿童圣经故事，我们这段时间介绍了经过苦难的大卫，他好不容易当上了整个以色列的国王，更是不容易的把国家的内政跟外患都间接的上了轨道。虽然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征战，但大致上大卫已经可以在王宫里专心的治理国家大事就好了。那些困难辛苦的日子，大卫都一一谨慎惊险的度过了。可是没有想到，这样进入平静的日子，却发生了令大卫痛苦一生的事情。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？让我们来继续听听大卫的故事吧。让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，等音乐过后，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。在平定叙利亚人的战争之后，大约过了两年之后的春天，大部分在这个温暖的季节就变成很多国家重新开战的时候。古代的战争季节影响很大，往往出征的队伍碰到冬天都非得暂时的休兵，不然仗还没有打，人呢跟这些兽类都会被冻得不能打仗。如果驻扎在城外，就很可能被敌军突袭，或者因为粮食的短缺就碰到大麻烦了。所以每次到了春天，他们就会重新的再派出军队，把去年还没有打完的仗打完。这时候以色列王大卫也派遣他的大将约押，让他带领以色列军队出征，他们一路继续的攻击之前来打他们的亚门人。这一次他们就直直的攻到他们首都拉巴了。对方现在是背水一战，所以这场仗可不太好打了。这个战争进行到这里，大卫自己还是在耶路撒冷，并没有前往前线。他相信约押一定可以顺利打好这场仗。这样的信赖虽然没有错，不过让他自己却随着在耶路撒冷的平静，渐渐的信心松懈了，生活也变得懒散了。大卫的作息开始变得紊乱，甚至睡一个午觉都可以睡到将近黄昏的时候呢。有一天呢，他就这样的睡了一个午觉，起来的时候正是将近黄昏的时节。大卫想想，反正都已经到黄昏的时候了，就干脆上到皇宫的平台上面去散散步，看看美丽的黄昏景色。这一天他一上去，却没有被黄昏的景色吸引，反而被一个女人吸引住了。原来啊，大卫从高处往下望下去，正好看到有一个女人在洗澡，而正好这个女人又十分的漂亮吸引人，大卫这一看就被吸住了，脑袋里面都是这个女人的样子，于是就赶紧派人去查探，看看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家的女孩子，才知道这个女人名字叫拔示巴，是以莲的女儿。麻烦的是她已经嫁人了，而且还是他底下的勇士赫人乌利亚的妻子。虽然已经知道是这样，可是大卫好像变了个人一样，脑袋里面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，只想着要见见这个女子。大卫什么都不管了，他派了身边的使者去找拔示巴回来。这个女人进来了，大卫一看到她这个美丽的女子，她十分的高兴，甚至开始意乱情迷了。当天晚上就把拔示巴接进他的寝宫，和他同房，发生了关系。大卫做这件事，原本想就当自己一时混乱就算了，当作没发生一样，所以第二天就送了拔示巴回家，当作一切都没事。没有过多久，拔示巴发现自己怀了孕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办。其实照理讲，大卫跟拔示巴发生关系的时候，拔示巴的月经才刚刚过去，应该不可能怀孕的，可是她却怀孕了。而这个期间乌利亚又都在外面打仗，她更不可能怀孕。拔示巴这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好找人给大卫送了信去。大卫知道之后，就决定想个办法让人送信给正在打仗的约押元帅，对他说，
约押，请你派你的手下 我的勇士赫人乌利亚回来，我有事找他去办。
约押收了信，就立刻要乌利亚赶紧回去见大卫。乌利亚是一个很忠心的人，虽然他是赫族人，不是以色列人，可是一直以来他的忠心让大卫十分的信任，他也是重要保护大卫的勇士，所以他一听到大卫要召见他，可是一点都没耽搁的就回到耶路撒冷大卫的面前了。大卫一见到乌利亚，就热情地问他有关前线的战情，以及相关约押和各个部队的状况，感觉上大卫就是很关心战况的样子，所以乌利亚也没有想太多，只是尽力地把知道的状况都向大卫一一的报告。听完这些报告之后，大卫就对乌利亚说，
嗯，太好了，你可以回家好好休息一下，辛苦你了。
乌利亚向大卫告退之后就回家去，大卫还特别安排了一些人送一些礼物和好吃的到他家去慰劳他。没想到乌利亚根本没有回家去，才走到宫殿门口，就自己睡在轮班守卫暂时休息的地方。大卫的想法是，如果今天乌利亚回家了，那拔示巴的孩子就可以说是乌利亚自己的了。可是乌利亚根本没有回家，大卫打得如意算盘就算是完蛋了。当大卫听到回报的人说乌利亚当晚没有回去，就又招了乌利亚来问他说，
你都出门这么久了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怎么到家门附近不回去看看家人呢？
乌利亚坚定地回答，
禀报大卫王，你看这些以色列和犹大的战士都还在战场上奋战着，约柜都抬到那儿了，而约押元帅和他的部属大家都是住在野外扎营，我怎么可以回家吃喝跟妻子同床呢？这让我的同伴们还在荒野里受苦啊。大王，我要以大王的生命为我做保证，我发誓，我绝对不可以这样做的。
这段话说完，大卫频频的点头，称赞他是很愿意跟大家同甘共苦的战士，他给乌利亚大大的奖励一番。大卫更开心的说，
哈哈，真是太好了，我们国家有你这样坚强勇敢的战士，是天父给我们的大福气。那么你今天还是先留在这儿，明天我亲自送你出城回去，今晚让我好好的请你吃一顿补补力气。
所以那一天白天，乌利亚就留在耶路撒冷，当天晚上大卫摆上丰富的晚宴，要乌利亚跟他一起同坐，不断的鼓励众大臣们跟他喝酒，就这样轮番的劝酒，还没有多久乌利亚就已经醉倒了。昏昏沉沉的乌利亚终于摇摇摆摆的要离开王宫回家去，可不知怎么的，那天晚上乌利亚仍然还是没有回去，跑到王宫守卫室里面又去睡了一晚。大卫知道这个状况，知道再勉强他回去也是不容易了，于是到了早上，大卫就写了一封信要交给约押，让乌利亚带去把他交给约押，途中提醒他这是不可以看的内容呢。乌利亚是快马加鞭的将这封密令送到约押的面前，约押就让乌利亚去休息了。他一直看着乌利亚回到自己的帐篷之后，他才打开密令仔细的观看，看到信上写着说，
约押，记得把乌利亚调到战事最猛烈的前线，引得敌人前来包围攻打你们，然后所有的人都撤退，就让乌利亚在那里战死。
因此当约押进攻到忠臣的时刻的时候，他们就派了乌利亚到敌方防御最坚强的地方去。果然一阵的猛烈的围攻，乌利亚甚至已经攻到了围墙边，才发现自己孤身一个人。想当然，在这样的敌军包围，头顶上有落石飞箭来伺候，乌利亚当然就战死了。故事讲到这里，有没有觉得大卫怎么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？他不但抢占了别人的妻子，而且还是他自己看为勇士，常常保卫他的战士的妻子呢？接着他为了掩盖这件事情，想尽办法让乌利亚回家，最后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丢给乌利亚，还要求约押得在战场上这样安排，让乌利亚死在战场上。大卫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越错越大了。就算是大卫当了王，也不能对罪恶免疫的， 小朋友要记得哦，越大越高的地位，越要小心各样的诱惑。故事还没有完呢，乌利亚虽然死了，但不要忘记，天父爸爸还在看着呢。儿童圣经故事，精彩的在后面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，拜拜。